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这个讲次呢，我们开始就进入了宋明理学的明代时期。那么我们晓得明朝从明太祖开国立基以来，一直到明思宗成宗皇帝，那么在眉山自缢啊，那或者是说我们更往下延伸到南明的贵王蒙尘，大概他将近有30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理学的一个消长兴衰，基本上我们可以用两个皇帝的这个界作为一个界限，也就是我们可以用成化和隆庆分为三个时期。那么学术思想大致上来讲都是沿着宋代的学术思想而发展，而中心问题呢也大致上都是依着宋儒所谈论的那么继续的延伸，尤其是对朱陆，就是朱熹、陆九渊他们之间的学说的异同的部分呢，做了非常深入的一种发挥。所以基本上来讲，明代的理学是要比宋代的理学精微而且单纯。所以皇帝周先生，就是黄宗羲啊，在他的《明儒学案》里面，他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剪尸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陈朱之辟世事，其说虽繁，总是只在机上。其迷信理而乱真者，终是指他不出。明儒与毫厘之际，始无遁影。那么可以从明儒学案的这一繁例所引的这一段话可以看得出来，明朝的理学它有独到的地方。那么明代的理学在初期的时候啊，大致上都是传递朱熹的学说来作为它的主要核心。那么在当中当然也出现了像陈白沙这样的一个思想家，提倡新极理的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到了明朝中叶的时候，王阳明更发展了致良知的一个宗旨，再加上王门弟子满天下，王学非常的盛行。当然当中也会有出现永朱学派的学者，比如说像罗清顺，也有反阳明良知论的学者，像湛若水，还有就是李罗、李子修他的一个学术思想。那么晚明呢，就是到了明朝晚期的时候，就针对着王学末流所带来的弊端，而有了诸王调和理论和尊诸异王的思想的产生，比如说像东林学派的顾宪成、高盘龙、钱一本、孙盛行，以及到了明朝理学殿后的哲学家，像刘基山、黄宗周这些学者，他们都增编实学来匡救国政。那么等到像明朝遗老一直到清朝这一代，包含了像朱之瑜、方以智、这个顾炎武、黄宗羲等等，那就更是逐渐的就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上去。所以我们基本上先看一看在明朝初年的时候，这个学术思想的走向它所把握的是什么。那么我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明朝初年的学风哈，它是恪守程朱之学，重视博学自知的这样的一个学问。从明太祖洪武初立啊，一直到景泰这段时间，那么这个近百年当中，基本上的思想家都是尊儒敬老，而前朝遗老也备受礼遇。所以在明史的儒林传里面曾经有这么段话说啊：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强攘之时，所至征召士儒，讲论道德，修明自述，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鸿归，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那么其中比较有名的像宋濂、刘基、方孝孺、王辉等，没有不著有声望，都是太祖所庇荫的重要的臣子。比如说像宋濂，他就提倡学术，推尊孔孟；刘基他奠立了八股取士的制度；方孝孺长于写作文章，修身立矩，他以君子四贵之说而明文坛。那么这些都是非常精于自述的一些学者。所以出名的学风啊，大致上是以博学自知来作为他的一个基准，来倡导儒学为治。 那么等到了像宣德、正统、景泰这段时间的时候啊，那么就有比较属于理学的一些思想家的重要的人物出现，比如说像河东的薛轩，像崇仁的吴语弼、胡居仁、娄亮，三元的王肃，各立学派，那崇尚修身守静，以躬行实践为宗旨，传的学问是朱熹的这样一个学术思想。那么因此学风就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么同样的，我引《明史儒林传》，他就说了，英宗之嗣河东薛轩，以纯儒欲积政，虽佛旧于用，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又说吴语弼啊，以明儒备见，天下修弊聘之书礼，前习严见，想望风采而御龙于时。那么等等，像曹岳川啊，像胡居仁，都是能够笃见吕景神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宪章、王守仁始。所以我们说，从薛轩他出来以后，有了河东之名。吴语弼出来，在学术上有了崇仁之实；王肃出来，有了三元之学；而陈白沙他的思想是比较偏重于心学的。那么实际上，我们来看薛敬轩为学，他是以复性为宗，拘谨克己，躬行实践为务。诸子之学到他这个地方更加的精微了。吴康斋的学术全部都是依照程朱的思想。他比较注重涵养本源，重实践用境，以实践为主。而胡居仁呢，他的操持主沉静之学，三元的王肃没有不以朱学为本。那么可见明朝初期的儒学基本上都是因袭的宋代的程朱这样的一个系统，讲的是修身养性，讲的是居躬实践的学术思想。明朝初年晚期的时候，像陈白沙就独创一格，他在学问的态度上，他不谈性即理，而是主张心即是理，比较偏向于陆象山的熏学，所以主张书籍类心，心类书籍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要我们人啊，不要以买手经书为物，而要重视我们心的一种自觉性，由静坐以静置于虚，虚则心空灵，能应万事。所以陈白沙就主张要静养端倪。那么这个是基本上跟河东之学、崇仁之学、三元之学它是有很大不同的。所以黄立周啊，在他的《明儒学案》讨论到明朝初年理学家为学的宗旨的时候啊，像在河东学案他就提到说，薛敬轩以复性为宗，联络为故地。像崇仁学案他就说，吴康斋就是吴语弼，尚无所传而闻道最早，身体力行，只在走曲雨点之间，所谓天根即是主风，贯动静而一者也。那么在三元学案里面，他就提到了说，王介安就是王肃了哈，推之四维之际，以得其心安者。然后在陈白沙的部分呢，他就特别提到陈白沙就是陈宪章，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光廓，以日用常行分书为功用，以物望住之间为体认之责等等。所以他就特别赞美说，有明儒者不失其渠获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自先生而始明，自文臣而始大。那么这里所谓的自先生而始明呢，就是指的陈白沙了，自文臣而始大就是指的王文成功、王阳明。那么读者们、听者们可以去查一下白沙学案。那么成化到隆庆这100年的所有的时间的思想啊，算是明学的中期了。那么这个学术思想的发展是明代理学最兴盛的时候，但是这个时代的学者非常的多，为学的宗旨也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大致上是要王阳明在贵州龙场驿悟得致良知之学来作为分界。我们可以把明朝中期的学术思想啊分成为上下两个时期。那么前半个时期呢，是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初起时期，朱熹的思想悠然存在。那么这个时候虽然像吴语弼、胡居仁、薛轩相继的离开了人世间， 但是这些学派的弟子啊，仍然是拥戴他们老师的一些说法，所以算是诸学胜于王学的一个时候。那么当然王学还没有兴盛之前跟兴盛的时候，反王学永诸学的这些学者相继的出来，比如说像崇仁学派，还有余振安啊、夏敦夫啦、啊、比如说诸儒学派有陈真虚、罗清顺、张悦，比如说像河东学派有吕敬也、杨天游等等这些人，而甚至于像跟王阳明同一个时代的湛若水，他的为学主张也跟王阳明不尽相同。王阳明曾经问学于娄艺斋，就是娄亮，那么湛若水曾经从游于陈白沙、陈宪章，那么两人相交有讲学宗旨却有所不同，一时呢平分了天下之学术了。所以当时就说啊，实学于詹者或逐业于王，学于王者或逐业于詹，就是当时的学术思想的这些学生或者是想从事于学术的研究者，他们有的是跟着湛若水学习，但是最后却领到王阳明这个地方的毕业证书了，那或者说有的在王阳明这个地方学习，最后领的是湛若水的毕业证书。那么可见王阳明跟湛若水的思想是并立的，那么这个时代来讲，他可能是要比诸儒的对抗哈还要来得更明显，就或者是说更像是诸儒的对抗一般呢。那么罗清顺他非常的笃守程朱之学，虽然他学无师承了，生前也很少捧土讲习，死了以后也没有从学者为他去做传述，但是他独得诸学之要旨，跟明朝中叶的像王阳明啦、湛若水可以互相的比美。那么一直到王阳明弟子发扬了王阳明的学说以后呢，那么这个整个学术上才有了很大的一个变化。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就是明代理学的一个思想核心，龙场义物得自良知，体验我们人自心之本体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外界的事物跟我们人心交感的时候啊，天理良知就自然的显露，人有了良知的一种直接体验，那么外在的物跟良知的合一，这时候相合一的一个结果，良知天理啊就能够达到事物，这是自良知。那么自良知仍然会受到私欲的避障，所以要用诚意，就当我们意诚了以后呢，天理就出现，而私欲自然就被剔除掉。所以宇宙万物的意啊都是来自于我们人心，所以以王阳明为主的这个心即理自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就奠定了他的一个学术的思想的一个脉络。王阳明的弟子非常的众多，他的门生呢也遍布天下，所以黄帝周在明儒学案里面呢就把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分支为几个重要的派系，比如说像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闽越王门跟泰州王门这七大学派，而其中又是以王龙溪、钱旭山、聂双江、王新斋是这当中最了不起而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王龙溪又叫王基，钱旭山叫钱德洪，聂双江又叫聂豹，王新斋就是王艮。我想在宋明理学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各位听者讲过，我们对于宋明理学家他们的字号啊，一定要记得很熟悉的。那因为常常我们在不同的书里面所表现出来，有时候可能你看到是王艮，奇怪王艮是谁呢？王艮就是王新斋。有时候出现聂豹就是聂双江，所以一定要搞得很清楚。那么但是我们说这几个思想家呢，像王龙溪、王新斋的学术思想哈，就渐渐地走进顺性自然，而忘掉了王阳明的诚意的功夫，所以王学的末流就走入了疏狂的境地。王龙溪他的学术思想主张的是四无，也就是代表心、意、知、物，都是无善恶之分，为善去恶之格物也就没了，那么只从心上立根，他是重视先天之学。钱旭山呢为学主张事有之学，然后他就说心意知物呢这四个以有为本，王阳明自良知之学最初的时候教我们要莫作诚心来训示读者，那么这些读者呢或者听者或者学生呢都是有善尽恶之动之弊，资本流行，所以提拨未免过重， 良知既然是未发之中，又说仅独既是致良知，也未尝不是以收敛为主。比如说像周守义的借据啦，罗念安的主境，都是得到王阳明这一部分的一个传述的。然而王龙溪却说，己者心之本体，己以造为用，守其空之而一造，是乖其用。而王旭山就说，钱旭山，就是钱德洪了，他就说，未发境从何处觅，理已发而求未发，必不可得。那么可见这两个人去看良知，那么都有他们不同的一个见解。那么这个不同的见解，我想在这两位学者在王阳明的《天权正道》曾有一段对话。我想这个部分呢，就我们在谈到明代个别的思想家的时候，我在特别在王阳明的部分呢，来说明他的所谓的四句教，我们来呈现出钱旭山、王龙溪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聂双江的思想呢，就是以归极为宗，无欲主静，静坐诚心为作为他的宗旨。那么泰州的王艮，就是王新斋呢，他讨论良知是以自然为天择，不假人力，以止于至善，是因为安身的关系。所以在《明儒学案》第32卷的《泰州学案》的新斋语录啊，他就提到说，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也，至尊者此身。又说，道一而已，宗也，良知也，性也，一也。四得此理，则现现成成，自自在在。即此不思，便是庄敬；即此长存，便是持养。真不须防简。那么可见呢，这段话所引的，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任性自然的一个作风。所以泰州学派到了颜山龙、何心隐、李卓吾这一些学者的时候，就产生了王学末流的弊端。所以王学的末流，有的是因着王学流于狂禅，平心而论之，其多将功夫用之行上之良知本体的一个正业，但是却欠缺了自评之学的研究。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在历史上对于王学的末流的评价，就会说他会流于空疏浮泛。总括来讲，虽然明学中期的理学，那么是因着初期的诸学的延续，以至于到王学的全盛，那么甚至于到王学末流，因着空疏浮泛而带来的弊端，又引发了一种修正的看法。但是这个时期，我们说是王学的盛行时期，那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明儒学案呢，他后来又做了这样的一个序，他就说，至阳明倡良知之说，即心是理，即知是行，即功夫是本体，直探圣学本源，前此诸儒，学诸而才不殆诸，终不出其范围，阳明世路而才高于路，故可与子阳并列。那么这个子阳就是代表朱熹啦，那个路是代表陆九渊。那么当时若东郭主借据，双江主归集，念安主无欲，最称新建功臣，即甘泉体任，建罗子修，亦足互相表里。那么这几位学者都是非常有名的，像周东郭啦、聂双江、罗念安，像湛干泉、李子修，就是李建罗。那么可见明朝中期的理学是非常鼎盛，而这个鼎盛的理学，其中又是以姚江学派，就是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影响最为深远。我想他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发展出的一个王学呢，后来我们在王阳明、王艮跟李卓吾这个部分，我们再细加讨论。好，这个讲次我们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